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欧卫事件，各界人士判新唐人胜诉，香港艺术界热盼神韵演出。河北法轮功学员王刚被迫害致死，大雪诉其冤。丈夫矿难中化险为夷。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自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中断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大陆播放信号以来，新唐人被迫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欧卫。此案在2009年11月5号于巴黎商业法庭开庭。对此，各界人士表示深为关注，同时希望巴黎法庭能够及时作出公正裁决。
日前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瑞典国际笔会理事陈麦平说，欧卫的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要从全球大气候去看。现在中共咄咄逼人的姿态是要控制全球的媒体，可以说是要挑战全球的民主自由的价值。问题不在于他咄咄逼人，而是在于西方和民主社会能不能守住现在的价值。他表示，当然欧卫的事情是中共最突出的表现，最露骨，明目张胆，而且他可以不顾一切脸面。我当然希望官司肯定应该是新唐人打赢的。瑞典独立中文笔会预委协调人张玉认为，这个事发生在欧洲是个耻辱。他说，这个事发生在欧洲是个耻辱，显然是在中共政府的压力和经济收买的情况下发生的。整个欧洲社会应考虑到这个问题，应该恢复新唐人在中国的播放。中国大陆多位知名媒体人和律师也纷纷表示支持新唐人讨回公道，并盼望新唐人胜诉，早日恢复对华广播，让大陆民众可以了解到被封锁的真相。现住在北京的记者高宇表示，11月9日是柏林墙推倒20周年的纪念日，标志着共产主义在欧洲被推翻。现在新唐人控诉欧卫的案件在欧洲开审，也是一个考验国际社会对中共态度的测试。他说，20年前柏林墙推倒了，共产主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欧洲被推倒。今天中共用他的经济实力甚至来干扰新闻自由，就像阻碍新唐人这个事，就是极不光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新唐人以法律解决是非常适当的日子，也是考验国际社会究竟向什么方向走，是向文明走，还是要屈服于专制政权。很多西方公司为了和中共做生意，现在都屈服于中共的压力，但高瑜认为，从法兰克福书展、中共施压以及新唐人信号被卡断等一系列事件来看，西方社会应该抛弃对中共的幻想。他说，过去尤其中共因为用经济的力量，很多公司想进入中国，如果他们还通过传媒的利益进入中国，我觉得这个幻想他应该打破，暂时我看不到一点可能性。高宇强调，中共打压新唐人正好说明内心的恐惧。他说，新唐人电视台是为了冲破中共的新闻封锁创办的这一家电视台，当然发扬的是新闻自由的精神，从新唐人电视台可以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而中共是限制真相的传播，所以他要把新唐人一家传媒公司不惜用各种力量打压。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奥运，另一方面是他害怕镇压法轮功的真相在世界上揭露。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非常支持新唐人的法律行动，他赞扬新唐人敢讲真话，一些评论和专题节目做得非常好，深受大陆民众的好评。他举例说，新唐人很著名的节目热点互动，每个热点问题都是中国大陆的热点问题，还没有听到其他媒体有这样的及时性，这是新唐人这方面的突破。他呼吁欧卫秉承良知，不要向中共妥协。他说，我认为欧卫不能屈服中共的压力，仅仅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换掉普世价值，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欧卫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诞生的传媒工具，你放弃了普世价值，你还有什么价值？湖南日报资深编辑肖建生表示，言论自由是基本的人权和普世价值，希望新唐人能打赢官司，早日恢复对华广播，让更多的华人都能看到新唐人的节目，知道事情的真相。
享誉国际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明年2010年1月27号至31号在香港演出七场。多位艺术界人士闻讯后感到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他们热切期盼神韵光临香港，并希望港人通过观赏演出领悟到中国正统文化的精髓。
台湾出生的旅美女画家，现任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助理教授的卓友瑞表示，早已听过朋友介绍神韵艺术团，他们都说看过后印象深刻，令他对神韵来港充满期待。大家都很想看，很想知道，我有机会一定会去看，很想知道在全世界到处表演，表演了那么多场，那么受欢迎的艺术团，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真的很期待。他说自己很喜欢中国古典舞，神韵演出更不容错过，很多舞蹈界的人士也都希望有新的启发，新的方向，所以我很想看神韵艺术团有什么新的表演方式。年轻钢琴教师梁浩明在看过介绍神韵的资料后惊叹演出阵容庞大，很高兴很兴奋，因为它是一个很大型的舞蹈，有一个漂亮的天幕，色彩效果是很一流的，同时整个团有一二百人来香港参与演出，都是一个很盛大的演出。梁浩明说自己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深，但是很肯定神韵演出会带动港人对这方面的提升，对于神韵在中国新年前夕来港演出，他相信会给港人带来喜悦，希望大家看完演出都可以很高兴，同时也学到东西，看完从中更加领悟中国这么深厚的传统文化。他将会带同家人一起去欣赏，因为我的家人都比较喜欢看一些舞蹈盛大的场面，尤其是香港都比较缺少这类的演出。曾入围新唐人首届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的元朗大会堂长青摄影学社社长、资深摄影家陈体根也表示大力支持神韵来港演出。他说因为我们都是爱好艺术的摄影者，对于艺术的表演一定会支持的，也非常期待能够快点来到，令到我们香港的市民包括我自己都可以欣赏到。他说我们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能够将不同地方的舞蹈展现出来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我都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因为我都很喜欢看人家跳舞，也很喜欢拍摄跳舞的情景，因为很美。虽然神韵的演出不能拍摄，但他认为亲眼欣赏仍然很有启发性。最后，这些香港的艺术界人士都预祝神韵艺术团来港演出成功。梁浩明说，我热烈祝贺神韵艺术团即将历史性访问香港，他们的演出希望可以顺顺利利获得巨大的回响，我希望各位观众都可以很真心地欣赏到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我预祝神韵艺术团取得热烈的成功。陈体根说，今次可以邀请到神韵艺术团来香港表演，的确是非常的开心，我在这里预祝艺术团的表演演出成功，同时带给香港更多的欢乐。卓友月说，神韵艺术团特别从美国过来表演，香港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各位朋友都应该热烈的不要错过，大家都去参观，都去欣赏。
2009年10月31号晚10点，被保定监狱迫害截肢，十年来受尽磨难的河北法轮功学员王刚被迫害致死，大雪诉其冤，王刚含冤离世。第二天，家属在中共人员的威逼利诱下，将他遗体草草掩埋。面对这天大的冤屈，大地为之含悲，苍天为之落泪。在下葬的过程中，50年不见的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天地缟素。
王刚是河北省涿州市西韦陀村人，今年41岁，正当壮年。因为修炼法轮功，坚持信仰，2004年被中共法院枉判10年冤狱。2005年5月，在保定监狱被迫害的高位截肢，右腿只剩10公分左右。保定监狱为推卸责任，掩盖迫害的事实，将王刚偷偷地转到唐山冀东监狱。2009年5月， 冀东监狱曾将身体处于病危状态的王刚送回家中，但当地义和庄乡派出所在涿州市政法委授意下也赶到王刚家，极力拒绝王刚回家。他们以王刚被截肢，监狱必须赔偿为由，让冀东监狱拿钱，否则不同意接收。监狱方面的人悄悄扔下王刚，开车跑了。当地610派出所马上派人骑摩托堵截，不把王刚拉上就不让走。就这样，王刚又被拉回监狱。2009年8月，王刚家属到冀东监狱接人，当地610派出所得到消息，不知做了什么手脚，冀东监狱却无论如何都不放人了。2009年10月，王刚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冀东监狱这才通知家属来接人。西韦陀村支书却说，接他干什么，让他死那儿吧。王刚妻子说，难道连一把骨头都不让我们有吗？王刚10月14日回家，10月31日晚10点就含冤离世，村支书又威逼家属马上掩埋。王刚就这样走了，一个正直、善良、健康的王刚就这样走了。王刚生前严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事事想到别人，处处与人为善。一次，王刚和邻居一块儿去买化肥，回来一数发现多了一袋，二话没说，他立刻骑上自行车，把多出来的一袋化肥钱给送了回去。那年的一天，街上躺着一个人，生着病，但没人管。王刚看到后，背起来就给送到医院去了。病人出院后非常感谢。王刚有一手绝活，看猪，一口猪只要他一看就知道多少斤，拿秤来称，称的分量保证和他说的分量上下差不了多少，多少钱能买，多少钱能卖，能挣多少钱就算出来了。有一次他和一个伙伴去买猪，比如说这口猪值30元，伙伴说下15元成交，王刚告诉卖猪的人说，配少别卖，闹得伙伴对他有意见。王刚说，若没学大法之前，10元我都敢买，60元都敢卖。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黑心钱我不能要，我只挣我该挣的那一份儿。人家辛辛苦苦养猪容易吗？我轻而易举的就把人家的钱拿来，人家怎么生存？人来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生存的权利，我们做买卖不能昧良心，这样做人才能心安理得。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以致被迫害致死。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只为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做好人，被中共判10年重刑，于2003年起被关押。2005年5月19日在保定监狱，王刚被抬去关禁闭，由监狱长高英直接负责迫害。王刚被捆绑在床上，床面木板畸形，焊了3道铁梁，脚下面是2个铁镣子，腰部有一条大带，两手用手铐铐在床上。在关禁闭的10天里，不让说话，喝水只给一小点。5月27日凌晨4点左右，狱政科的负责人范建立和冉林到禁闭室，范建立问，谁让给你垫的褥子，抬腿踹王刚的腿，又把王刚身下的褥子拽下去拿到外面。范建立又再次踹，让王刚去监控室见他。王刚说腿疼走不了，他就叫人把王刚拖到监控室的门外，让他自己进去。王刚爬了进去，被范建立一脚踹在地上，又让出去，就这样反复3次。王刚随后向其他狱警反映了情况。5月28日经医院检查，王刚的腿、骨头、肌肉、血管已坏死。监狱长高英在拒绝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强行给王刚做了下肢截肢手术。 王刚完全是被当地610派出所、保定监狱、冀东监狱的人给迫害死的。50年不遇的大雪，昭示着中共邪党对一个修炼人的残酷迫害。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丈夫矿难中化险为夷》。
我是葫芦岛市农村大法弟子，丈夫是煤矿工人。2009年7月，丈夫是0点半，在井下干活时突然出现冒顶，正在干活的丈夫来不及躲闪，胸部往下都被煤面子埋住了。当时下来的矿石能有2卡车。神奇的是，只有他身边是没面子，而大个的矿石却都落在了伤不着人的地方，好像有一种力量硬是分开了下落的矿石。经过工人们的抢救，足足有40分钟的时间，丈夫才被硬拉出来，靴子丢在了里面，光着脚被拉出来。出来后，他吓得面如土色，腿都软了。因为当时如果再下来矿石，他就是必死无疑了。煤矿领导和工人都让我丈夫上医院看看，他说没事，因为他身上一点没伤着。回来后，丈夫跟我讲这件事，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是大法救了你，是师父救了你。他点点头，也感激地流泪了。回想这几年，我丈夫在大法中得到的福报太多了，腰椎盘突出好了，尘肺病也好了，身体哪儿不舒服时，他都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年来，他一直支持我做正实大法、讲真相的事，还帮着做。如果被他听见有人说大法不好时，他都要制止，并且说不相信别瞎说，对你自己不好。这次丈夫大难不死，逢凶化吉，都是因为他能明辨是非，支持大法，而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啊。
各位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